欢迎来到世经广播节目66号公路节目，开启你生命最奇妙的旅程。撒加利亚书第一至三章第390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能知道，但如果不知道的话，大家也会发现撒加利亚与先知哈该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本书大约写于主前520年前后，正如哈该的先知书一样，本书的年代也很清楚和具体。我们先读撒加利亚书第一章，这里说，大流士王第二年，主前520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仿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开始的这段话是一段警告，呼吁百姓悔改。这里说，神呼吁自己的百姓要改变态度，不要像他们的列祖那样，因为他们已经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在此之后，撒加利亚描述了若干栩栩如生的异象，告诉我们在神百姓身上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是，这其中包括八个异象，一个接一个，从一章第七节一直到17章。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要观察撒加利亚书中的前四个异象。第一个异象是马的异象，在第一章。然后我们在第一章结尾处会看到四角的异象。接着在第二章是一个手拿准绳的人的异象。第四个异象是身着洁净衣服的大祭司。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圣经说，大流士第二年11月，就是西百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是如何回答的呢？经文说，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免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再丰富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这个意象其实是祝福和希望的应许。我们在这个意象中清楚地看到，苦难、惩罚和审判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他们可以遍行全地，因为各处都充满平安与安宁，因此耶和华的百姓的生活欢乐祥和。撒加利亚书开头的第一个意象就传递出来盼望。在这之后，我们会看到第二个意象。经文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 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伞游大地的脚。这里很有意思，旧约当中提到的脚，在希伯来人看来就是力量和权力。很多时候，特别是在启示文学中，脚都是指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些人和国家曾让神的百姓受苦，当这样的事情现在就要结束了，他们的日子到头了，所有压迫神百姓的人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接着来看第三个意象，这是在第二章，经文这样说：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接着第三节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畜生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啊，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经文继续要求所有人都要大大喜乐，锡安城啊，应当欢喜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兴旺、祝福以及神同在的应许，全都在这里，还有神的荣耀的同在。这个意象也向我们展现了耶路撒冷以后的空间会变得非常大，因为会有很多人要回来。这是说到将来祝福的盼望，这些都在撒迦利亚不可思议的意象中做出了描述。来到第三章，我们会看到书中这部分的最后一个意象，也是本卷书的第四个意象。经文说，天使主原文作他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懂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住。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居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什么情况呢？这是重建的时刻，百姓应该抬起头来展望未来，对即将来临的事情充满希望。在神给出悔改的呼吁之后，我们看到神给出了这些不可思议的意象，马的意象、脚的意象、人手拿准绳的意象，以及大祭司约书亚洁净衣服的意象。我们在这里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情况，约书亚受到告诫，而责备他的正是撒旦。其实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撒旦是控告者，而耶和华也拒绝撒旦的控告。约书亚被洁净，得到新的衣服， 就是祭司的袍子是完全纯洁的。我们可以看到，神表明自己不仅愿意祝福，而且也赐给百姓未来兴旺和救赎的应许，在这当中还有完全和绝对赦免的盼望，这要随着他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我们再次看到拯救的盼望，将来的祝福其实就是弥赛亚的盼望，表明将来会有拯救、恢复和神的祝福。这就是我们在撒迦利亚书中看到的意象，在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最后的盼望就将被成就。
这是一个新的查经系列，新的一卷书，旧约先知书撒迦利亚书的第一至第三章。在学习内容的讲解之后，撒阳教授现在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教授，我真的觉得不是很舒服，因为我以为不用再看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的意象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更多的意象，这是什么样的意象呢？您觉得撒迦利亚这里的意象和但以理、以西结的意象差不多吗？
对，艾伯特，撒迦利亚书中的意象与其他两卷书有些相似。其实撒迦利亚书的下半部与我们在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中看到的很相似，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位后来的先知，被掳后的先知，他说的就是那个转变的时刻的事情。先知的思想越来越具有启示性，充满意象，有很多的象征性，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意象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中的意象确实有相似之处，这实际上是旧约历史中一个新时刻。
您认为我们现在是否可以更好地理解第一章十八节说到的这些角是什么了？就是撒迦利亚书中关于四角的第二个意象。我们可以确定明白这里作者要说的是什么吗？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是的，这些角是代表人的权势，是那些让神的百姓受苦的国家的权势。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这是指过去的埃及、巴比伦、亚述，甚至还有马代波斯帝国。换句话说，就是神的百姓的所有敌人，那些使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受苦的民族，他们也要受到神的审判。这就是此处关于角的意象要说的。
撒阳教授，我们的听众都在非常认真地读第三章，我们看到一个很少出现在旧约中的人物，他在这里很讨厌地出现了。撒旦为什么会在这个故事的此处出现？他在撒迦利亚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在这里出现重要吗？
对，艾伯特，撒旦在旧约圣经中确实不常出现，几率不多。我们在伊甸园的故事中看到过撒旦，但在后来的经文中我们可以对撒旦有更多的认识。在犹大书中也提到了撒旦，有人认为在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中也有提及。虽然撒旦在约伯记中也出现过，但他在那里不是以神仇敌的身份出现的，当然这不是说他就不是，那里是要重点表明神在旧约当中的主权，因此撒旦只是被视为神大能之下的受造物。而在波斯时期，由于波斯文化及其理解善恶的方式，情况又有些不一样了。在这里我们开始看到了不一样的撒旦，我们可以这样说，撒旦开始慢慢地露出他的爪牙。这是撒旦第一次直接被正式称为控告者，在控告者这样的位置上，他直接控告大祭司约书亚。我们看到他所做的就是控告，是个仇敌的角色。在后面新约当中，我们会知道确实如此，并做出更多的解释。
我更想来说说大卫的苗裔，说说盼望的事情。撒迦利亚书的第四个意象说到将来要来的大卫的苗裔，说到有眼的石头，这第四个意象非常可怕。这个意象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眼睛在石头上？
对，这里很复杂，我们需要非常小心。艾伯特， 因为旧约中的一些段落有些难以理解，有时人读到这些经文，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做出解释。大卫的苗裔这个说法在以赛亚书中也出现过，是指从植物茎干上发出的新芽，表示新生，表明恢复，专门用来表示弥赛亚的盼望。这里的石头也在表示类似的意思，也应该理解为对弥赛亚指代，因为这里说到稳定，将来必定会有稳定的东西。与此同时，这里说到充满眼睛的石头，许多眼睛的概念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曾出现，意思是能够看到所有事物和所有地方，因此这里最可能的含义就是全知。加上撒迦利亚书的其他经文，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指向一位未来弥赛亚的救赎。在弥迦书和以赛亚书中也有提及，当这个复兴到来的时候，万国都要去耶和华的殿和属神之地寻求独一的真神，在那里他们要得到祝福和喜乐。而大多数学者在这里讨论的是，这些弥赛亚时代的象征是从基督开始的，还是要等到在稍后末世的将来才会更加真实的实现。
所以这就意味着在后面的撒迦利亚书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内容，对吗？
没错，大家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我们确实还会看到和听到很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内容。
现在让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最后结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天在66号公路节目中仔细收听和查考了撒迦利亚书，我们看到了第一至三章，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天黑了，撒迦利亚看见了很多的异象。你们看到撒迦利亚书中突然出现了这些异象，开始有四个，接着又有另外四个，总共八个，都是说到犹大地的复兴和神的祝福，以及到时耶路撒冷的圣殿要重修。我们看到了马的异象，四角的异象，在第二个异象当中还有四个匠人，然后有一个人手拿准绳，还有大祭司约书亚洁净的衣服以及撒旦的控告。我们从这些当中看到了什么呢？就是对神在末来祝福自己百姓的急切盼望。我们刚刚说过被掳的事，现在耶路撒冷正在重建，而行恶的外邦民族要受到审判，有赦免宽恕领导，还有苗裔的盼望，在眼睛的石头，以及极大的复兴、拯救和完全的赦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呢？圣经的信息是关于大盼望和诸多祝福的信息，这些可以坚固我们的内心。我们今天学到的宝贵真理和功课就是，神掌管历史，为我们预备得胜，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尊荣、荣耀。